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继续考察主日三的内容我们有问七人性的败坏然后到问八问八特别讲到说，是否我们都是极其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这个回答说是的除非我们有上帝的灵重生。在第七问中，我们就特别考察了人的罪不管是原罪还是本罪在第八问中我们将特别考察人的自由意志，或者说意志自由或者是自由抉择的事情到底人有没有自由人的自由是什么人有何等种类的自由，或者人的何等种类的自由又到什么程度这个方面我们要详尽的考察康德讲到人的道德、人的宗教、人的哲学人生的一切之所以有意义，那就是因为人有上帝有灵魂而且有意志的自由人如果没有意志的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那我们就不需要考察，因为没有任何我们的责任的空间如果一切都是偶然的，那也是只能够是荒谬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决定性所以说人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偶然的人的本质如果我们往本质上讲是在于人的自由性就像我们是否参加教会是否参加这个课程，学习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学到什么程度我们之所以能够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我们自由的我们的自由也要不断得到挑战不断怎么发挥，而不是滥用。所以有一首诗甚至讲到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应当是匈牙利诗人佩多芬的一句名诗生命是宝贵的爱情是宝贵的，但是如果没有自由，那我们的生命就和牲畜一样和奴隶一样被人用作工具，我们没有丝毫我们的自觉自愿的选择如果没有自由，那所谓的爱情是什么呢是买卖关系是生意关系是三纲五常那种关系道德的责任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佩德芬喊出了这样千古的名句若为自由故，二者什么皆可抛。然后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最伟大的事件，也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摆脱法老的暴政挺身而得了自由出埃及经旷野，还要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使以色列人成为自由人。然后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中非常宝贵的，也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特别讲到说耶稣基督使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就不要受任何奴仆的恶的辖制。所以如果我们真正是在基督里，那我们就是得了自由这个自由使得我们的一生一世不再受任何的奴仆的恶的辖制。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再因为钱跟人家做奴隶不再因为权力跟人做奴隶不再因为苟全性命跟人做奴隶。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再是受任何外在条件的捆绑、影响、诱惑，而是完完全全给予我们的自由给予我们爱上帝 啊，给予我们爱人如己，啊，这样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一切抉择啊，才有了真正的意义。啊，今天我们啊，各大报纸上一个新闻啊，看到刘霞，也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刘晓波啊，他被啊在监狱中死去啊，他太太啊长期在家庭中受到软禁啊，看到他最近经过啊幕后政治交易啊，然后啊离开中国啊到德国去，哇，看到他一下飞机哇，在那里双手哇乐得那么开心，哇，自由了，自由了，终于自由了啊，所以自由。啊，是人的本质啊，自由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啊，甚至生命如果没有自由就没有了意义啊，爱情啊如果没有了意义啊就没有了啊就没有了自由，不是自觉自愿的啊，而是被迫的啊，当然谈不上任何爱情啊，甚至是出于道德责任啊，这个啊，也是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因为那都是啊道德的啊表演，道德的责任啊，所以圣家总是讲到啊甘心乐意的啊，甚至是无怨无悔的啊，在雅各书上讲到爱情呢，总是说等到他自愿啊，所以这个自愿啊是非常重要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从圣经的啊启示。啊，不管旧约圣经啊，还是新约圣经，讲到了自由的重要性。啊，也从宗教和道德，啊，生命和爱情方面讲到自由的重要性。啊，同时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啊，教会历史上啊，始终有两种神学，啊，一种神学叫 free will theology， 啊，一种神学叫啊 free grace theology。啊 ，free will 是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啊，不管是贝拉基派还是半贝拉基派啊，还是阿米念派，啊，不管是什么名堂啊，他们的主张就是啊，人得救啊，完全在于充分的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归向上帝，接受耶稣基督就得救了。如果我们不归向上帝，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个人的啊问题。然后这个 free grace theology 就是你们得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但是上帝所赐的，包括这个信本身也不是来自于我们意志自由的抉择啊，就像约翰福音还讲到，我们得救不是出于仁义，不是出于情义啊，那是上帝啊拣选我们啊，甚至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我们啊，所以得救唯独并且完全因着上帝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啊，所以称之为 free grace。 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讲到啊神学啊，讲到历史神学啊，讲到现在的改革宗神学和其他神学的不同，那就是落实在这两个字啊，到底是 free will， 到底是人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呢，啊，到底还是 free grace， 还是上帝自由的恩赐啊？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那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上帝自由的恩赐啊，白白的恩赐啊，这个自由的恩赐啊，我们甚至啊可以看一节经文啊，在啊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这儿特别讲到说，都是照在第一章第九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然后在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所以这地方反复强调，上帝拣选我们是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 ，according to His own will。啊，按照他自己一直所预定的。所以说使徒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这封书信中啊，讲到啊人的得救的时候啊，不是出于我们理性的考量啊，算来算去啊，我信主啊就得到一切啊，不信主就有可能丧失一切，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哎，我就信主啊，哪怕主不存在，信仰没有价值啊，最重要我也没有失去什么。 啊，这些所谓的理性的考量啊。但是无论如何，从以弗所书上来讲，是按照他自己意志啊所喜悦啊。所以今天当讲到第八问的时候啊，是否我们都是极其败坏，完全无法行任何善啊，并倾向于各样罪恶呢？是的，除非由上帝的灵重生。这就是说，人的败坏呀，已经极其败坏啊。这个败坏导致到什么程度呢？导致到人在上帝面前无法行任何善啊。不光无法行任何善，是倾向于各种罪恶啊。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上讲的啊，世人都犯了罪啊，没有一个义人啊，一个义人也都没有啊，他们都是啊不怕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既然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意志受到捆绑啊，被罪恶捆绑，那这种状态下，人还有没有啊意志的自由呢？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人还有意志的自由啊，但是这个自由啊，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对上帝而言，没有人行任何善的；第二个方面啊，对于人而言，人和人之间相比啊，还是有的人做得更好一点啊，有的人做得更加邪恶一点啊，还是有分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就要特别界定，到底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是指什么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关键是啊，我们学习关键不是啊机械的啊记住一些结论啊，关键是培养我们的思考的方法啊，大家学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哎，到底啊自由是什么啊，到底自由存在不存在啊，什么样的自由啊，啊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啊，啊这些追问，这些思考问题的方法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我们看到，从整个世界的思想来看，这个受基督教影响的英美保守主义，我们就特别注重啊秩序啊公义和自由啊。没有秩序，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什么都免谈了。公义啊，如果我们不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放纵。所以说，只有在秩序存在的前提下，我们才会有公义。公义就是合乎秩序啊，就是合乎神的律法啊。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行公义的时候啊，我们才自由，才有真正的定位和价值。然后我们讲到法国大革命很可怕之处是什么呢？自由、平等、博爱，到底是自由是什么？随心所欲啊，平等啊，人人平等，人人在哪个地方平等呢？那人生下来就不平等啊，男女也生下来也不平等，大人小孩也不平等，上帝和人之间也不平等，穷人和富人也不平等，到底什么是平等呢？啊，博爱啊，我爱一切啊，甚至我爱动物啊，大家爱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多的回到上帝所启示的啊秩序啊公义啊，然后就有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像法国大革命那样高举自由、平等、博爱啊，最后也都不过成为啊意识形态的口号。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啊，我们了解自由是什么啊，特别是用经验主义的方法来了解自由啊，对自由的界定啊、分析、追问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求主恩待我们。然后在这个问题中，我会给大家讲啊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啊，到底是什么是自由意志？第二个方面，我们知道上帝有自由意志啊，然后天使和人也有自由意志啊，到底有何不同？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讲的人的意志的自由到底存在不存在？然后第四个方面啊，既然人的意志的自由是存在啊，到底人具有什么样种类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是什么程度的自由啊？第五个方面，我们稍稍给大家分解，人虽然极其败坏啊，但是罪人和恶人有没有社会性的、公共性的、相对的善存在呢？那我们的回答是还是有的啊。好，我们看到 那首先我们讲到自由，讲到自由意志，或者说自由抉择啊，这三个方面。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通常是指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 relation 啊，也就是关系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啊是能力 power 啊。第三个方面呢是指权力啊。当我们讲到啊关系上的啊自由的时候啊，就是说啊根据啊在关系上的自由。啊，就是我们啊，是否是处于啊捆绑之中？啊，如果是我们是做奴仆的，啊，如果是我们是被囚禁的，啊，如果是我们是被判刑、被追杀的，那从这个关系上方面，不管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就不具备啊自由性，啊，不是自由人。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讲啊，有的是哎，你是个自由人，啊，你有自由，啊，公民的自由，啊，是关系方面，啊，第二个方面是指能力方面，啊，能力方面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能力不够啊，爱莫能助，啊，我们许多的痛苦，啊，都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啊，或者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啊，眼睁睁的看着所爱的人，我们不能够帮助，看到他们受害，看着他们受死，啊，我们觉得苍白乏力，啊，所以啊，自由也指向啊这种能力，自由本身是一种能力，自由本身是一种最大的能力，啊 ，power。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中国大陆。当过去农民没有基本的种地的权利，没有所有权，啊，没有迁徙的权利，啊，土地，啊，甚至他们吃饭也被，啊，也被捆绑到啊人民公社中，没有丝毫的自由，所以整个中国就陷入极恶的状态，啊，甚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3000万到4000万。但是到了邓小平先生实行这个包产到户的时候。这个农民稍稍的有了一点点种地的自由，啊，有了土地的使用权，啊，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农民立即这个粮食翻了几番，那中国就不存在饥荒的问题了。所以农民的素质没有提高，土地的素质没有提高，啊，各个方面是一样的，啊，但是因为农民享受了一点的自由，啊，所以整个的农业产量就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由啊，具有何等大的力量。我们看到香港为什么一个小渔村，因为是自由港。啊，我们看到啊，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啊，就像一老只螃蟹，你抓着它，它抓着你，谁也不放水。啊，互相捆绑，互相约束，相互吞咬，一同灭亡。但是在一种自由的法治之下，比如说新加坡。甚至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啊，甚至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北美的华人，那很快在教育上、在地位上、在工作上就腰具啊中产阶层，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自由啊是一种力量，啊，自由有着巨大的力量，啊，所以说上帝让我们得了自由，啊，我们要大有力量的来侍奉上帝。另外，我们看到自由还是一种权利。啊，你比如说迁徙自由啊，我愿意住在弗吉尼亚，啊，我愿意住在德克萨斯啊，你有迁徙自由，啊，不能因为啊出生在乡村就不能到城市去，啊，因为在城市就不能到乡村去，那我们一个国家的人怎么能够没有这种自由呢？啊，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啊，聚会自由，啊，信仰自由，啊，这些都是权利。好，弟兄姊妹啊，当我给大家讲到啊自由的时候，我们谈及三个方面啊，一个是关系方面的自由啊，这个方面是指自由人还是奴隶啊，第二个方面我们指自由是一种力量啊，自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啊，第三个方面我们指自由是一种权利啊，敬拜的自由、信仰的自由、迁徙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啊、学术的自由。 婚姻的自由啊，甚至我们讲到自由恋爱啊，甚至我们讲到家庭、教会和国家啊，都应当是人啊通过自愿的原则来缔结的啊。如果夫妻中间没有自由啊，这个夫妻没有任何意思啊。如果教会只能够自由加入，但是不能够随意退出啊，不能够退出，那这个教会就成了黑社会啊。如果这个国家啊，你身为中国人，我们就不能够旅行到国外去，那么我们就像孔子讲的一样，他说木能择鸟，鸟岂能择木啊。木树木再好，它不能把鸟捆在树上，那就不叫鸟了啊，就成了死鸟了啊。同时这个鸟如果不能够离开这个树，那我们知道啊，是处于一种非常无奈的被捆绑失去自由的状态，鸟儿会死亡的啊。所以说孔子讲啊，鸟能择木啊，木岂能择鸟。好，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就初步从关系、能力、权力这三个方面给大家讲到啊自由。然后我们再看到啊自由啊，相反而言是和啊限制啊联系在一起的啊。所谓的自由就是不受限制啊，我的宗教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啊，是不受任何啊非法的限制的啊。当然本质上而言啊，人间的任何自由、人的任何自由啊，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讲到自由的时候，那是与这个局限、与这个约束啊相对的。另外，当我们讲到这个意志的自由的时候，自由意志啊，那是指啊人的意志它有一个品质，或者人的意志它有一个本质啊，这个本质就是有它的自由性啊。这个自由性第一是有限的自由性啊，因为人本身是有限的啊。第二，这个自由性是真实的自由性啊，这个真实的自由性啊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真实的啊。所以啊，人的意志的本质就是具有自由性啊，这种自由性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啊，但是也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讲到啊自由抉择啊，我们从自由讲到自由意志，然后讲到自由抉择。自由抉择是指人的自由或者人的意志的自由啊，具有一种选择性和抉择性啊。面对一种善或者是面对一种恶，我们可以选择行善，也可以选择行恶啊。面对别人给我们的答案啊，面对别人给我们的指令，我们的意志总是具有一定的自由性，我们可以接受啊，也可以拒绝啊。所以这就叫自由抉择的能力啊。就像神学上举到的一个例子啊，什么是我们真正的信仰啊，什么是我们终极的信仰啊。如果枪顶在你的脑门上，你还信耶稣基督是主吗？如果你信耶稣基督是主，那就打死你。那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意志还有什么自由性呢啊？虽然我们处于捆绑之中，虽然我们处于枪的死亡的威吓之下，但是我们仍然意志是自由的，我们意志的自由仍然可以具有抉择性，我们仍然可以说你打死我，我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或者你也可以两个选择啊，一个选择就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然后第二个你甚至彻底的啊离弃主啊。但是无论如何，哪怕是刀架在脖子上，人的意志都有他的自由，这种自由都有他的可以接受或者拒绝的那种选择性。正是因为人有意志，正是因为意志的本质是自由的，正是因为意志的本质上的自由使人能够做出抉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于我们的心思意念、对于我们的言语、对于我们整个的人生、对我们的选择要承担责任啊，要付出代价， Freedom is not free. 啊，自由不是白白的。啊，自由不是免费的。啊，自由是有标准的。啊，自由是有内容的。啊，自由也有滥用的。啊，不管是我们正用啊还是误用，善用啊还是滥用，我们的选择总是有一定的后果的。我们的选择总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如果我们的人的意志的自由的抉择的选择没有后果，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那么自由就没有任何价值，那么人的意志就不复什么存在。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首先啊在啊第一位啊给大家界定有什么是啊自由啊，什么是意志的自由啊，什么是意志的自由所做出的抉择。所以当我们真正思考人生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真正进行啊攻克己身，攻克己心，叫身负我的时候啊，最终分析来分析去，我有没有意志，我的意志是否是自由的，我的意志的自由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意志的自由做出的抉择就代表了我们整个全人的角色啊，就决定了我们的啊命运啊。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受到是自由的，他们有他们的自由的意志，他们根据他们的自由的意志的做的抉择啊，是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罪就从一人进了世界，死也是从罪什么而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所做的这个小小的意志的自由的抉择，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命运，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什么命运。所以圣经上的这一个故事啊，这个历史就显明人的意志的自由的抉择是何其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是朋友之间啊，夫妻之间，弟兄姊妹之间，本来我们都是自由的，本来我们都是根据意志的自由做出了抉择，那我们就要甘心乐意啊。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抱怨啊，怨天尤人啊，环境不得不然了啊，偶然了啊，本来把我们自愿的选择啊推脱在环境上的是你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你偶然这样，这样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那种自由性和自愿性换成了那种环境的必然性的约束，换成了那种偶然性的不可琢磨。这就是我们朋友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荒唐、不可琢磨、没有意义。所以，唯愿我们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我们是朋友的关系啊、师生的关系啊、弟兄姊妹的关系啊，都是啊自由的啊，都是自愿的，都是甘心乐意的，都是无怨无悔的。所以，我们考察人的意志的自由的抉择，这个题目看起来小，但是至关重要。